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为大家主持一个小时对话粤语节目。首先请收听越南新闻。
哈萨克前总理被捕，哈萨克事件背后的中美俄角力，欧盟抢救立陶宛，法德对北京强硬表态，江雪长安十日遭到下架，胡锡将评论违规被删除，金融圈持续震荡，中国人寿董事长王斌被查， FBI 警告黑客寄送恶意 USB 想入侵国防企业。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9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个礼拜哈萨克爆发了自30年前从苏联独立以来最严重的街头抗议，引发国际高度关注，特别是将哈萨克作为角力之地的中美俄都在这密切观察局势。路透社报道，7号美国国务院表示，驻阿拉木图总领事馆的非应急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可以自愿离境。8号哈萨克国家安全委员会表示，先前被解除职务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马西莫夫已经因为涉嫌叛国罪被捕。马西莫夫被供认是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密切盟友，曾经两度担任总理。这场冲突牵动中美俄的神经，这样是因为哈国对三国都十分重要。哈萨克位于俄中之间，是中亚最大的经济体，拥有丰富的碳氢化合物和金属矿藏，吸引了数千亿美元的外国投资。哈萨克人口虽然只有1900万，但面积比整个西欧更大。哈萨克是全球最大的油生产国，本周的动乱促使这一种为核电站提供燃料的金属价格上涨 8%。 它是世界第9大石油出口国，亦都是第10大煤炭生产国。哈萨克通过公路、铁路、港口将中国和南亚大型和快速增长的市场和俄罗斯和欧洲的市场连接起来。哈萨克自称是中共一带一路贸易项目当中的一环。金融时报说，俄罗斯希望保持哈萨克的稳定，俄国在哈萨克境内设有多个军事基地和太空火箭发射场。哈萨克事件是继乌克兰和白罗斯爆发民主抗争以来，俄罗斯盟国出现的第3次反专制抗议。这些动乱可能会削弱俄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有报告显示，北京控制了哈萨克大约1/4的石油产量，中石油、中石化、中信能源、振华石油等中共的油气公司和哈萨克开展多项合作。此外，哈萨克亦都是美国能源问题上影响举足轻重的国家。美国企业已经在哈萨克西部投资数百亿美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礼拜四表示，美国将会密切关注任何可能为夺取哈萨克机构铺路的行动，希望哈萨克政府能够很快解决这个问题。7号习近平向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致口信说，中方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在哈萨克策动颜色革命，中方愿意向哈萨克提供必要支持。当日美国国会众议员班克斯在 Twitter 上说，北京领导人的意思是他准备将会对政治异议人士的无情镇压扩大到中国境外，以帮助他的专制伙伴保持权力。参议员威克在 Twitter 上说，中共正企在一个发布射杀令的领导人那边。 北京为了报复立陶宛升级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将战火扩张至欧盟多国。对此，法国官员公开呼吁欧盟应该迅速反击，以阻止北京同立陶宛的贸易冲突，好似滚雪球一样越演越烈，甚至让欧盟成为纠纷当中的人质。而德国亦都罕见地一反沉默态度，表示将会站在立陶宛一边。Political 指出，接掌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的法国，此言将会增加手头上能够用于商业纠纷的防御性武器，好让欧盟的贸易政策能够更加自信。北京不单止对立陶宛实施贸易报复，包括法国、德国、瑞典等欧盟国家的商品都因为使用立陶宛零件而遭到北京禁运。欧盟正计划推动名为反胁迫工具的新贸易武器，法国正式呼吁需要在法案生效之前就采取行动以挽救立陶宛。去年五月，立陶宛退出由北京主导的同东欧国家接触的17+1合作机制，随后允许台湾以台湾名义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开设代表处，北京随后作出贸易报复。立陶宛外交部长兰斯伯吉斯表示，从欧盟角度来看，17+1企图在欧洲内部制造分化，欧盟应该以更有效的27+1和中国交流。北京和立陶宛之间的贸易争端已经演变为全球地缘政治议题。近来台湾设立2亿美元的投资基金，立陶宛将会因此受益。美国国务院布林肯5号和德国新任外长贝尔伯克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将会和包括德国在内的盟友和伙伴合作，共同对抗这个恐吓。报道认为，相较于去年，德国的语气明显出现变化。当时德国前政府官员仲表示，立陶宛没有咨询欧洲伙伴就擅自加强和台湾关系，如今德国外长居然明言将会和立陶宛站在同一阵线。8号，中国独立传媒人江雪发表记录西安封城的《长安十日》一文，在中国网络遭到全面下架。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表态支持江雪有发表评论文章的自由，亦都因为内容违规被删除。《长安十日》原文在7号下午一度遭到微信删除，但3小时之后突然死而复生，重新上架。中国网管当局如此操作，让江雪亦都不明就里，直呼这个是抽什么风啊。不过长安十日存活4日之后，8号遭到全面下架，入口网站、社群网站都搜查不到原文和相关评论，仅剩低少数批评长安十日的文章。微信页面显示长安十日因为内容违规无法查看。江雪4号发表长安十日之后，被誉为是西安版的芳芳日记。一篇批评官僚主义的技术文章不但引发国际关注和热烈转传，亦都在中国舆论场掀起激烈的正反议论。胡锡进5号在其微博、微信发表评论说，我认为这个是我们社会对待批评应有的开放和包容。我相信几乎没有人希望中国互联网上只有一种声音，包括江雪大部分最激烈的批评者。我个人亦都希望他平安，就好像芳芳一直是平安的那样。结果胡锡进这一篇被视为支持江雪有发表自由的评论文章，亦相继在他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消失无踪，微信页面同样显示内容违规无法查看。有网友在胡锡进的其他微博文章留言叹话，2022年开局太惨了，还有很多网友要胡锡进都退休了，不要和稀泥了。 中共在新一年第八日接连打两虎，在西安自治区副主席张永泽落马当日，中国人寿董事长王斌亦都被查，被指同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之前进行人事大清洗有关。中共国监委网站8号发布消息，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王斌在金融圈近30年，中国人寿官网显示，王斌最后一次露面是去年12月29号，中国人寿集团成员单位广发银行的全资子公司在上海举行揭牌仪式。中国人寿属于中共国家大型金融保险企业，之前被习近平整肃的金融界大佬，包括近期被处决的前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赖小文，和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前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胡怀邦。国开行是中国最大的政策银行。去年9月，中共中纪委宣布对中国主要的25间金融机构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巡视，当中包括王斌曾经任职的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和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公司等。这一轮金融反贪运动正值习近平持续锁定中国科技和地产巨头，全面打压民营企业之际，华尔街日报记者魏玲玲发推文表示，这些机构大多数有投资私人公司，现在将会受到更严格的监管。中共中纪委巡查25间金融机构之后，不时有金融高官被宣布落马，仅仅去年12月3号这一日，就有3名金融官员被通报受查。截至12月8号，金融领域至少有31名中共中央一级金融单位官员被查，远超2020年全年的近20名。时政评论员蓝述表示，习近平在这个时候整顿金融界，主要的原因是要保他自己要提拔的人。旅澳学者袁鸿兵对大纪元表示，中共二十大上涉及重大的政治斗争，在此之前将会有一大批中共金融系统的官员受到清洗，习近平通过大量的整肃贪官，用他们的资金来作为党政各个部门的经费，以便能够维持政权。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警告，网络犯罪集团编辑正以美国国防企业为目标，邮寄装有 USB 的包裹，以部署勒索软件。FBI 表示，黑客会在包裹当中装入标示住甲壳虫的 USB 设备，这个品牌的设备经常在互联网上贩售。黑客冒充成亚马逊或者美国卫生部，欺骗目标打开包裹，并将 USB 连接到他们的系统。这些包裹多数是由美国邮政和 UPS 递送，一旦接上 USB， 设备将会被自动注册为人机接口设备，随后系统将会被植入 Black Matter 或者 Raffle 等勒索软件，依照不同的攻击目标，这些恶意包裹可能被伪装成 COVID-19 防疫准则、礼物卡和感谢信等。他们呼吁企业员工在将未知的 USB 设备插入工作站之前，必须经过安全团队审查，以避免遭受类似攻击。从去年8月份开始，黑客开始以这种手法攻击美国的运输业和保险业，11月之后进而试图入侵国防工业企业。 FBI 认为这些攻击是由一个东欧的网络犯罪集团编辑发动的。美国检察官表示，该集团在美国和国外为消费者和企业造成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司法部表示，编辑曾经从美国47个州的餐馆和连锁酒店摄取了数百万个信用卡号码。 FBI 多年来一直在追捕编辑的黑客， 两年之前 ,FBI 曾经发出警告，当时鞭策冒充美国电子用品零售商 Best Buy, 通过美国邮政向酒店、餐馆和零售企业邮寄带有恶意 USB 的包裹，诱骗他们将 USB 连接到系统。根据路透社7号所见的内部备忘录，花旗集团要求美国员工需要在今个月14号之前接种 COVID-19 疫苗，否则将会放无薪假，如果月底仍未接种疫苗将会被解雇，除非取得豁免。去年10月花旗就宣布将会施行疫苗接种新规定的计划，如今亦都成为首间华尔街大银行贯彻实施严格的疫苗强制令。一名知情人士透露，花旗目前已经有90%以上员工遵守强制令，而且比例正迅速攀升。其他华尔街主要银行，譬如高盛、摩根士丹利和摩根大通，都要求部分未接种疫苗的员工在家上班，还未走到要开除他们的地步。除了花旗做华尔街的开路先锋，美国还有几间大企业对员工实施没有打疫苗就没有工作的政策，包括 Google 和航空业的联合航空公司，规范严格程度各不相同。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最后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听众朋友你们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我是石头。
我们回到来星期二的新闻追踪的节目时间。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从不同的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心的新闻热点，追踪事件的来龙去脉。同时也欢迎听众朋友发信息到我们的平台 650-395-8366 反馈你的意见，也可以讲讲你关心的话题的。那我们呢未来得切回顾2021年的那个世界十大事件，已经踏入2022年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借新年这个机会呢，对2022年影响世界全球的一个格局呢，或者作一个预估啦，可能呢会对大家来讲有一个心理准备，当面对的时候可以坦然一啲吓，咁可能唔会受到一啲嘅冲击咁样。咁啊，不如我哋咧今日就先睇下呢、這个2022年吓，咁啊即系影响世界格局嘅十大新闻嘅。咁我哋咧就睇睇先排名喺呢度咧，即系叫做第十个。咁啊系，
我哋攞到十个新闻出嚟，咁呢个咧就以十个话题咧同大家倾下。
好，咁就系随住呢个立陶宛嘅外交人员撤离北京啦，咁呢一个波罗的海细小国咧，领衔嘅欧洲对抗中共嘅大戏咧，喺2021年底就收演啦。咁期间咧，立陶宛获得欧美等西方国家嘅力撑啦。喺2022年，中欧嘅关系会点样去演变咧？咁咁细嘅立陶宛会充当啲乜嘢角色咧？石头？
咁啊，立陶宛咧，大家可能唔知道喺边度添啊，咁啊呢个波罗的海，咁啊呢个近住苏联嗰边波罗的海三国咧，咁啊其中包括咧就立陶宛啊，呢个波克，咁啊呢个几个国家嘅，咁立陶宛咧系其中嘅一个，咁啊叫做波罗的海三国嘅，咁呢个国家系细到咩程度咧？其实佢成个国家得200几万人嘅，咁啊香港咧。都多人过佢好多吓，咁佢只系香港嘅三分一嘅，咁啊呢个咁大家知道咗佢有几大嘅，但系呢个国家咧系因为佢之前佢系受到咗共产呢个暴力嘅镇压啦，即系苏联期间啦吓，咁啊所以咧就被纳入咗苏联嘅所谓共和国入边，咁所以咧佢哋亦都非常之清楚啊，即系了解咧共产党对人的迫害是去到什么程度的。 所以他们是对共产党是非常反感的。我讲的不是中国共产党，我讲的是共产党。所以呢，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对自由民主的渴望和支持呢是一贯以来的这个作风来的。如果大家有清楚的话，就是介绍这个国家就会知道了他们这个这样的有这一段历史的。立陶宛这一次可以讲是反对中共啦，咁呢个呢佢其实唔系单止喺台湾问题上面，其实佢喺香港问题上面呢，佢都非常支持香港嘅呢个反送中呢个运动啦，都要发声啦。咁呢啲呢其实中共对于佢嚟，对于中共嚟讲嘅话已经系视为咗眼中钉啦。
哦，
因为咁小一个国家呢，咁你反对一个咁大嘅国家，似乎呢系呢上演緊呢个叫做大卫和哥利亚这个斗争的这个这样的角色的。
嗯，那么这么小的国家，可以就是 在其他国家呢，对特别是一带一路啊这些国家呢，对中国呢他都即是 比较是顺从的啦。但是呢这个立陶宛竟然可以即是说到年尾的时候，在上一年年尾的时候说他外交人员撤离北京，即是这件事其实真的那个胆量都不少啊。
是因为他其实呢就是因为知道了极权国家啦，那么这个对人民的统治他有几犀利啦，那么这件事的话他就非常之关注啦。咁亦都係啱先讲緊嘅呢个一带一路啦，咁其实包括一带一路呢去到欧洲方面呢，佢就因为东欧啲国家呢未入一带一路，咁所以呢中共又变咗另外一种方式嘅叫做16+1或者17+1嘅。咁就係想将东欧嗰啲，因为欧洲啲国家呢，大家如果係去过欧洲嘅话呢都会知道呢欧洲国家好小嘅，每个国家都好小嘅，分得好小。点解有欧盟出现呢？就因为国家太小啦，如果一个国家之力同人哋去竞争嘅话呢，其实可能比美国一个500强嘅一个大公司可能都唔够人打添。咁呢个情况之下呢，佢哋成立咗一个欧盟呢，咁就係因为国家小，佢哋想成立一个团体呢去呢个对抗呢啲唔好嘅制度啦。咁其实呢中共嘅16+1呢，佢亦都係攞咗呢个概念。咁佢想用16+1、17+1呢个咁嘅概念呢，去将东欧嗰啲小国呢连成一片，当作係佢自己嘅后院添。咁呢嚟呢个对抗美国㗎。咁呢个16+1嘅话其实开咗几次会㗎啦。但係因为中共答应咗16+1、17+1嘅呢个成员国入边好多嘢都冇做，直头就冇做添。OK， 咁啊，所以咧其实已经好反感噶啦。咁啊，立陶宛咧就系因为亦都系支持呢个自由民主，咁啊包括咗支持台湾同埋支持呢一个香港啦，亦都系同中共拗起身，所以佢第一时间咧率先退出咗16+1，后嚟就叫17+1啦，一开始叫16+1嘅，咁啊先退出咗呢一个先噶吓，咁啊然后咧引起咗好大嘅震响，影响咧，因为佢国家细啊嘛，但系佢要企得好硬啊嘛，咁当然佢退出呢一个咧，亦都系之前亦都有一个原因咧，就系因为中共喺欧洲嘅制裁欧盟议会入边啲议员嘅时候咧，其中一个议员就系立陶宛嘅议员。
咁另外佢又第一个从北京去撤出外交，嗱头先讲嘅撤出外交人员啦，仲要咧系第一个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啦，佢仲会率先喺首都维尔纽斯设立呢个台湾代表处。咁哇，呢啲都系佢即系一个大头啊，真
系
好犀利。
系咁，佢其实咧，即系佢对自由民主呢一方面嘅支持咧，相当之犀利啦。咁但系咧，因为而家因为佢系第一个首先喺允许呢个台湾啦吓，咁以台湾嘅名义咧，喺佢哋嘅首都设立台湾代表处啦，亦都系因为呢个名称。令到咗咧中共同佢呢个可以讲系完全几乎反面咁滞啦。咁包括咗中共出台咗好多债找啊，或者系唔俾佢啲商品进口咁啦。包括咗一啲佢哋出嘅酒类唔俾进口啦。咁我听讲啲嗰啲酒咧已经系台湾已经吸收咗啦，即系台湾已经进口咗去台湾啦，本身去中国大陆噶。咁但系咧仲有好多商品，包括咗佢供应咗喺 呢、這个欧盟方面嘅一啲国家嘅一啲供应链上边啦，都受到咗中共嘅一啲制约嘅。咁其实咧，而家睇到嘅情况系咩咧？就系、是、美国方面咧，亦都系同啱啱睇到嘅新闻咧，就喺呢几呢两日咧，布林肯亦都系同佢哋嘅外交部长啦，就同九个国家嘅外长啦。呢、这个作咗通话噶，咁咧就团结一致去支持立陶宛，咁亦都话对抗呢个中共喺经济上边嘅迫害嘅。咁最重要一样嘢咧，就系欧盟如果启动翻啦，欧盟如果真系表态支持立陶宛嘅话咧，即系我啱先讲紧嘅中共利用咗佢哋嗰个所谓关系网啦，想逼嗰啲跨国公司唔用立陶宛嘅嘢咧，系做唔到嘅应该。咁如果欧盟系硬起身吓，咁如果唔系嘅话咧，咁其实咧对立陶宛嘅打击其实都系有一定嘅打击嘅。
嗯 ，OK， 咁我哋下边咧关注咧就系、是。中国呢在以煤炭作为主要的能源啦，咁佢就係占70%以上嘅。咁石油同天然气呢加起嚟呢就9%啦。咁但係由于政府强行去干预呢，咁富煤嘅即係即係嗰个产煤比较多嘅中国喺去年嘅夏天呢曾经发生咗令全球关注嘅电荒嘅。咁呢个亦都係中国20年嚟最严重嘅一个电力危机。咁主要原因呢就在于中共简单嘅粗暴嗰种能耗双控嗰种政策啊，咁造成呢个恶果。咁加上疫情冲击啦，咁2022年中国嘅电力危机会唔会去持续呢？咁呢个亦都係我哋关注嘅。
咁其实呢呢个啱先讲緊个煤电啦吓，呢个煤啦，其实啦，其实讲緊嘅就係能源嘅问题，因为去年咪中国咪好多地方啦是这个冇电的，停了几次电的。其实这里面是涉及很多个问题的。其实呢我同王俊在这个财经观察站的时候呢，其实都讲到了是我们这个节目呢是率先预测了7点，其实是即是影响了这个或者是电的影响呢，预测了7点的，同其他所有的预测呢其实是差好远的。咁第一个就是煤的啦，啱先讲緊的。煤呢中国呢是出煤，但是呢有些地方的煤已经攞得差不多的啦。咁仲有些地方呢是可以出煤的地方呢，之前呢是因为所谓的要检查他们20年来的这个账单。咁搞到呢他们好多东西都停晒的啦，因为他们不想生产。咁咧，亦都系加上咗當時嘅煤嘅價格咧，係俾中共控制得好緊要，所以咧佢哋亦都唔想再生產咧，因為佢生產啲煤出嚟咧，其實蝕本嘅。咁所以喺呢種情況之下咧，佢哋唔生產嘅話咧，就變咗冇煤用啦。因為佢啱先講咗啦嘛，因為煤電咧嘅發電係佔咗70%啊嘛，所以咧喺呢種情況之下咧，其實咧都係對煤嘅一種影響。最重要嘅一樣嘢咧，就係因為澳洲嘅煤入唔到口，澳洲嘅煤係最靚噶嘛，但係入唔到口嘅情況咧。就使到咗嗰啲发电厂咧，根本上系冇煤可以烧啊。咁所以就中国电力咧就会减少。咁另外一样嘢咧，亦都系因为中国其实咧喺水力发电方面咧，其实都好多嘅。但系你要记住一样嘢，水力发电咧系随住有水嗰时先发到电嘅，冇水嗰时发唔到电嘅。但系有水嗰时咧，往往就系、是。
水灾
啊，用唔到咁多电，即系你发到好多电出嚟系用唔到噶。但系冇水嗰时候咧，就你最需要电嘅时候冇电发得出嚟，咁呢个就系水力发电
嘅作用，
最弱嘅最弱嘅一个环节嚟噶啦。咁呢个系其中嘅好大嘅一个原因啦。咁亦都系讲到咗呢个啱先讲到咗因为之前我哋亦都讲话中共可能会系呢一个呢几年嚟咧准备。起好多核嘅发电站啊，核发电站咧，佢需要炼浓缩铀吓，呢、
okay.
个铀咧就系其实系可以做呢、这个核弹嘅，即系原子弹嘅。但系咧，佢如果系整浓缩铀嘅话咧，冇比例冇咁重嗰啲可以喺呢、这个核发电站入边用。如果浓度越高咧，咁佢就可以做核武器噶啦。
哦、oh, ，
咁所以咧，佢系用咗好多电嘅，因为炼浓缩铀咧，其实系用好多好多电，佢唔系用少少电啦吓。咁啊，以前咧，举咗一个例子，伊朗啊吓，咁佢因为要炼燃浓缩铀浓缩铀嘅时候咧，佢用咗呢一个佢国家经常冇电。咁美国以前咧，制造两个原子弹啊，即系美国一开始炸日本嘅时候咧，制造两个原子弹，用咗全美国嘅五分之一嘅电啊。
哇！
净系。你话犀唔犀利，所以佢用嘅电系非常之多嘅，所以呢个亦都系一个原因咯。
咁而家讲到中国嗰个军事咧，就喺度不断咁扩大啦。咁嗰个军力咧，咁佢又都有喺度做紧你头先讲嗰啲咁嘅核弹。咁会唔会系真系嗰个电荒系由呢啲而影响咗造成嘅咧？
有可能啊，咪即系啱先我讲嗰个几原因啦。咁嗰几原因如果合埋一齐嘅话咧，其实就系企喺度嘅咯，有阵时。咁所以有啲行业咯有问题咯。
嚟紧嘅2022年真系亦都可能会更加频繁咁爆发停电危机。
而家就睇到情况咧，系基本上未有办法解决得到。
OK，
咁就系咁啦。
好啦，咁我哋关注呢个美国呢个中期选举下，咁因为拜登上任唔到一年咧，那个民调持续系下跌紧嘅。咁近期咧多次嘅民调显示咧，美国人对拜登嘅施政表现个满意度咧系下跌至五成以下嘅。咁今年嘅11月8日咧会举行一个中期选举啦，咁会系一个关键啦。咁会唔会好似呢个 CNN 报道咁讲咧？拜登会迎嚟一个政治噩梦咧吓？咁接落嚟嘅日子，民主党会做啲乜嘢嚟挽救咧？石头
嗱，我谂唔系拜登嘅政治噩梦吓，咁应该系整个民主党可能政治噩梦嚟嘅，因为
拜登
系整个党派啊嘛，系咪？咁因为你如果嚟紧中期选举嘅。佢嘅總統位置其實冇咩影響嘅，因為佢係四年之兩2024年之後先選嘅。OK， 佢而家係要幫民主黨攞多啲票，佢係咁樣嘅一個關係。所以咧，佢要做啲咩咧？嗱，佢而家所有嘅施政咧，其實咧基本上都係俾人哋救病啦，一個非法移民啦，呢個能源啱先講緊嘅能源啦，你又 cut 咗好多嘢啦，係嘛咁通货膨胀啦，咁而家其实咧呢啲好多个方面咧，其实包括咗警察嘅经费啦，咁啊对呢个犯罪率嘅升高啦，咁呢啲其实咧都系好多
外交方面
睇到嘅情况啊，咁外交方面当然系有啦，但系好多时候喺美国国内选举咧，两样嘢，一样嘢咧就系国内嘅情况，国内嘅情况咧系决定嗰个选票嘅。大部分嘅呢個方向嘅，咁啊加上外交方面，你啱先講緊嘅啦，就係阿富汗啦。咁阿富汗事件嘅話，其實好多人咧係非常之難堪，覺得呢樣嘢嚇。咁其實咧呢啲呢幾樣嘢咧，如果真係有辦法做好佢咧，咁可能咧就有機會咧，可能會攞翻啲票嘅。但係咧，我哋發覺佢而家已經喺度講緊兩樣嘢啦，一樣嘢咧就講話要。个个所谓选举法案吓，咁嗰个一号法案嘅话咧，其实过咗就等于无证移民可以投票嘅。咁呢个法案嘅话咧，已经系非常之不得人心噶啦。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就又话要推动嗰个咧所谓嘅呢个重建美好法案嘅。嗰个法案咧系用好多钱嘅，而且嗰啲钱咧系用喺非常之不恰当嘅地方。咁亦都系好多人救病嘅呢两个，如果佢系搏命推动嘅话咧，咁我谂佢嘅支持率咧就唔使升噶啦，就反而会降噶。
嗯哼，
而家已经系40%左右嘅啦。OK，
好，咁未来走向点样咧？睇下佢识唔识做啦吓。咁我哋都会关注嘅。咁时间关系，我哋喺呢度先休息一阵先。我哋嘅留言电话6503958366，开放俾大家讨论嘅。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听众朋友，新年好！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系芬妮，
我系石头。
咁我哋嘅留言电话6503958366系开放紧嘅。听众朋友有什么意见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平台发表的。就我们今天的新闻追踪会跟大家展望2022年世界的十大新闻， 呢个世界嘅格局将会点样走向嘅。咁我哋而家讲到咧，就系呢个喺近年嚟啦，咁中国喺印太地区嗰个军事霸权活动咧，都系好频繁嘅吓。咁好似呢个核动力潜艇啊，咁样头先都讲到啦。咁其实都系几活跃啦。咁仲有咧就过百嘅军机啦，霸凌台海啊，咁样咁推进第三艘航母嘅建造啊。咁仲有一啲搞一啲嘅落水爆破测试啊，咁咁喺美国官员咧，亦都多次强调啊，中共喺咄咄逼人咁缩短美中喺军备方面嘅差距啦。咁即使喺大瘟疫流行期间啦，中共亦都一直喺度壮大佢嘅军力，咁啊令到嗰个军事嗰个狂热程度咧，对全球嗰个稳定系构成威胁嘅。咁到底美方会有乜嘢去应对嘅方案啊，或者一啲反击嘅措施啦，何石头？
首先第一个最明显的就是几样嘢，一样嘢就是美国已经很明确地将这个战略转向了印太了。印太这个这样的名称是川普的时候提出来的。现在就美国真的非常之注重印太方面的这个战略。以前讲亚太都是以中国为中心。咁而家讲印太咧，就系喺中国以外嘅呢个亚太地区为中心，所以叫印太。咁佢呢个以印度洋为中心。咁咧美国嘅2022年嘅军费咧，而家已经通过咗啦，又增加咗佢嘅支出啦。咁有成7000多亿啊，7700亿。咁听讲佢嘅军费入边咧要大量的钱咧，系用喺呢个研发新嘅武器上边嘅。咁呢样嘢咧，亦都系对于美国美军吓提高佢呢个战斗力同埋呢个转型系有关嘅。因为而家嘅打仗啦，基本唔系人海战术，呢个人海战术已经系过时啦。因为根本上就系精准打击嘅。咁啊，你睇下美国喺呢个中东方面咧，几次嘅出击啦。全部是以精准打击为主的，他连人都没去到，已经打完了这个仗了。当然同这个，如果是我们希望的就不要在这个美中之间开仗了。只不过就是在这种程度之下，加强军力是即自己各方面的一个实力来的。中共加强军力也是自己一个实力，但是呢他那种因为他对外扩张的那种野心呢，是这个看得很明显的。那可能会有些朋友会讲到，哇，你美国不是去到印太那边嘛，是吧？其实呢美国在印太那边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种状态来的。因为第一个，美国的很多供应链全部在这个印太，就是亚太那边，印太那边。而且美国呢亦都有这个关岛在那边的。咁佢其實亦都係可以長期駐守喺嗰邊，美國亦都有好多嘅軍事基地咧，亦都喺印太嗰邊嘅。
石頭話頭先咧，你講到話即係會軍費開支去到7700亿啦，咁多嘅喺軍費方面嘅開支咧，咁會唔會影響到啲民生啊，即係方面咧？咁因為有喺中國大陸啦，咁。即系话佢将咁多嘅军费投资喺嗰度，咁啲影响就好似啲电力供应啊，咁都直接影响啦，系咪先？咁啲人朋友可能会真系问到呢样嘢啦。咁其实美国你喺呢方面又唔会影响到我哋咧？
嗱，美国支出嗰啲嘅经费咧，如果嘅话佢要增加民生嘅经费，咁嚟去弥补嘅，所以佢会系佢其实系一样道理嚟嘅，佢唔会系因为增加咗经费而去将民生嗰方面忽略咗㗎，佢唔会係咁样去做㗎。而唔係好似有啲国家呢孤注一掷，咁我就用晒呢啲钱去发展军费而唔去顾民生㗎。
好似北韩咁
啊。係呀，因为其实呢美国嚟讲嘅话呢，佢好多嘅钱呢都係来自于呢一个税收㗎嘛。当然佢而家亦都係有要借咗好多发咗好多国债出嚟㗎。咁佢亦都係可以喺佢可以还嘅情况之下，点解美国国会有阵时唔俾佢升国债呀，唔俾佢升嗰个借钱咧，就因为我觉得你冇机会还得到，即系话你还唔到，我唔俾你借。即系国会佢有呢啲权利啊嘛，佢唔系好似有啲国家咁吓，咁啲独裁国家嘅话咧，拍下脑袋就可以出 出几多钱嘅咁佢国会系因为美国系三权分立嘛，国会系派钱嘅，系派系批准啲钱噶，唔系派钱啊，批准啲钱俾你用噶。咁佢行政部门系用钱嘅，但系行政部门想用钱嗰时候要求国会。个会话你唔得，咁咪唔俾你噶啦。咁所以咧呢个系佢有制衡喺度，佢亦都唔可以乱用嘅。所以佢啲有啲好多钱咧，佢话系专款专用。咁好似你呢个军费咁，佢增加呢个军费嘅话咧，佢其实增强咗佢自己本身嘅实力咧，其实亦都系对民生有帮助。点解咧？因为佢系增强咗美国国内嘅安全啊嘛。
OK， 咁我哋嚟到咧第六个呢、這个世界新闻大事吓，咁啊喺中国嗰房地产啦吓，咁由恒大呢个债务违约而牵头引发嗰个房屋价格嗰个骨牌效应咧，咁导致中国嘅房地产就进入咗寒冬嘅。咁喺2022年，中国嘅房地产业将会系乜嘢嘅境况咧？咁对于即系中国嘅老百姓嚟讲，真系一个大事嚟。
啊，当然啦，其实咧嗱，一开始其实。呢两日放假翻嚟，一开始咧就已经睇到数字啦。睇到个数字系咩咧？其实整体嚟讲，卖房嘅跌嗰个量咧系跌得好紧要嘅吓。咁啊，比原嚟同一期比咧系跌得相当之大嘅呢个幅度嘅。原因系咩咧？好可能啲人咧就认为而家其实喺中国大陆咧，我唔知道啲朋友有冇了解咧，石头真系有所了解噶。中国大陆其实。失业嘅人咧系好多嘅，嗱，我哋可能有啲朋友经常会睇呢个中央电视台嘅报道啦吓，中央电视台嘅报道咧，如果你有留意佢嘅话咧，佢会讲到咧，而家中国好犀利噶，因为呢个叫做自由就业嘅人口吓，咁啊两亿啊，
哦，自由就业人口两亿，咁即系咩意思啊？
自由就业咪即系你做一日都系叫自由就业咯，一年做一日可能都系自由就业啊，自由职业嚟噶。
即系可做可不做咁样，
唔系有得做有阵时有得做有阵时冇做，搵到就有做，冇搵到冇做，呢啲唔叫失业啊。中国大陆而家出咗一个新名词，呢啲叫做
自由就业。
呢啲自由就业出嚟咧就系两亿，呢两亿人咧基本上可以好明显咁讲俾你知，基本上系失业人口嚟嘅。基本上系，但系咧佢唔会叫失业。就好似以前啲人叫下岗一样，下岗你佢可以鼓励你做第二样啊。其实你已经下咗岗噶啦 ，OK？ 好、okay. 多人其实做唔到第二样，但系佢咧叫咗你做第二样，咁叫自由职业。咁啊呢啲人系两亿，咁啊仲要系，每年啲大学生毕业嘅话咧，其实都有成接近12000万嘅呢啲大学生。咁其实呢啲人数系非常之多噶，咁啊即系要需要就业嘅人啊好多。咁而家亦都睇到一个数字咧，就系嗰啲好多大学生咧，其实出咗嚟之后咧，毕业之后咧，去做送餐啊，佢根本做唔到自己嘅职业，原因系咩咧？系因为冇咁多工作俾佢做。咁而家咧，你可能会睇到之前咧有一样嘢好奇怪嘅咧，就系、是、之前咧可能喺网上边咧，你会睇到有啲人经常会话嗰啲咁嘅送餐嘅人啦，甚至乎睇唔起佢哋啦。但系后嚟有一段时间咧，呢段时间你要发觉，突然之间喺度宣传紧送餐嗰啲人嘅。咁喺送餐嗰啲哥哥咧，其实佢哋系赚好多钱噶，一个月赚几万蚊啊，或者系佢哋呢个靠辛苦赚嚟嘅钱啊，又如何如何，即系赞扬佢哋。
转变得咁快，
转变都好紧要。点解咧？就系、是、因为。真系而家有啲工作系揾唔到啊！咁、
okay.
鼓励你去送餐啦。咁、oh. 鼓励你送餐嗰时，必须要将呢一个形象、
okay.
形象好啲，等你先去送餐噶嘛。就系咁而家，所以房地产嘅话咧，系随住呢一个，因为第一个失业率高啦，第二个咧就系消，因为消失业率高，大家就会揞住个荷包，唔会消费啦嘛。咁呢啲大众嘅商品啦，呢啲房地产都系大众商品嚟啊嘛。呢啲咧，佢成交必定会下降啦。就加上咗你啱先讲紧嘅恒大啦，恒大啱啱喺香港复牌又跌咗10%啦。咁啊，即系佢而家系跌咗9%+好似系。咁啊，呢个咧系相当之大嘅幅度嚟嘅。恒大基本上系唔会有噶啦，因为基本上系唔会有噶啦。只不过咧，佢嘅房产嗰方面咧，政府一定会接管。但系如果恒大你系买咗恒大嘅任何基金同金融有关嘅话咧。我认为是冻过水了、这个、已经。
OK， 咁所以咧喺呢度，加上之前都讲到啦，一啲公务员咧其实都系减薪好犀利。
系啊，系已经减薪噶啦，咁所以呢一个其实咧亦都系一个好巨大嘅可以讲系信号嚟啦。
嗯，咁另外咧第五个十大新闻啦，咁呢个 Omicron 咧就袭击全球吓，咁而家咧就其实我哋讲话呢个病毒叫做冇炮弹烟火嘅战争嚟。
嗯，可以咁讲，
但系真系唔知几时结束吓。咁啊，从2019年底喺中国武汉爆发，咁啊到而家啦，咁已经造成至少咧2.8亿，即系成3亿嘅人确诊啊，全球嚟计，咁啊超过540万人丧生。咁喺2022年咧，当呢个 Omicron 呢个变异毒株啦吓，咁前所未有咁袭击全球，咁令到人哋防不胜防啦。咁面对呢一个灾难咧，全球各国会有乜嘢应对嘅招数咧？睇唔睇到啊，石头？
嗱，我先讲下 Omicron 呢个词，香港人嘅翻译系咩吓？咁呢个 Omicron 呢个词，香港人嘅翻译吓，亦都系粤语嘅翻译啦。咁有人翻译到啦，我就系我啦，
啊
，me 咁啊，即系呢个。灭吓、啊，我灭狂啦，读踩读歪啲嘅名咧就系我灭共吓、我灭共 ，Omicron， 我呢个系香港人嘅呢个粤语翻译，咁我同大家讲个笑话，咁啊叫我灭共 ，OK， 咁呢个粤语翻译，咁啊呢一个其实而家嘅冇乜话太多嘅妙招，因为咧呢个 Omicron 咧，佢其实系嘅传播率都几高下嘅。咁高传染性啊，但係而家睇到嘅呢就係佢確诊咗丧生嘅人数呢就并唔多。
嗯。
即係话重症嘅人呢其实唔系好多㗎。咁呢个呢就係而家睇到嘅情况，但係各个国家呢都係喺度防止緊嘅，譬如有啲国家又话我哋要点讲啊，与病毒共存啦。咁中共呢又话我哋要清零啦。清零一直都系咁样㗎啦。咁亦都有啲呢朋友呢讲到咗，譬如如果你有信仰㗎呢，可能会系念一啲可以讲系咒语啦。咁或者系念，我以前介绍过呢、这个念气功啦。咁其实呢亦都系有佢一个咁嘅方式㗎。咁有好多种方式呢可以俾大家去做㗎。咁我亦都知道呢，我哋之前可能会介绍过，或者唔记得有冇介绍过呢。咁我喺睇到报道上面呢，其实呢有唔少嘅朋友呢念一个叫做九字真言。咁呢九字真言呢佢就系叫做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㗎呢几个字呢。咁佢就可以将佢嘅病情咧系缓解咗过去，甚至乎系好咗嘅。咁大家当然呢个系见仁见智嘅一个做法吓。咁我哋会系搜集多啲资料咧，会再同大家讲呢啲嘢嘅。
系呢个咧，我其实而家陆续都有留意啲一啲嘅报道啦，同埋咧，即系到底有冇一嗰啲科学嘅一个根据咧？咁或者有啲人即系佢自己真系念好咗，咁但系咧，我哋真系会迟啲咧，搜集多一啲咁嘅真实嘅事例啦，即系有人真系佢经历过呢个疫情之后，佢染咗疫，而之后真系。念呢个九字真言好翻，咁我哋咧都可能即系希望通过唔同嘅啲方法可以帮到啲朋友，即系咁样。咁啊，但系咧我哋唔可以空口讲白话咁啊，石头。咁啊，希望有证有据。
即系我哋知道有呢啲方法啊，咁啊，其实亦都系有呢啲咁啊，避开咗呢一个情况噶。咁会同大家会举啲例子啦，亦都会同大家讲啲道理啦。咁啊，同证明咗有啲真系佢有作用喺入边。
嗯。咁可能信神嘅朋友特即系容易比较接受啲吓。咁另外咧就讲到台海呢个局势方面吓。咁旧年咧即系中共就军机不断绕台啦吓，咁以及咧针对台湾嗰个军事演习噶。咁军事准备同埋中共释放嗰啲武统嘅信号啦，都加剧咗台海嘅局势。咁到底台海会唔会发生战争呢？咁中共会唔会主动去攻打台湾呢？咁呢一个问题呢，我哋转头返嚟请石头同我哋分析。咁我哋嘅留言电话 650-395-8366 係开放緊嘅。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 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听众朋友，你哋好，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新闻追踪，我系芬妮。
我是石头。
咁我哋翻到嚟第三节嘅新闻追踪嘅节目时间，留言电话系65039588366嘅。咁啊，头先咧就讲到呢个台海局势吓，咁会系嗰个点样，即系中共会主动攻打台湾啊？
嗱，我一直都同大家有个谂法啦，就系几个时间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吓。一个咧就系冬奥之后。咁呢个时间点咧，其实咧都系几紧要嘅。咁点解啲国家会去呢个抵制冬奥咧？咁一阵我哋可能会讲到呢样嘢吓。其实咧最主要原因就系中共喺奥运会入边咧，佢系需要全球咧系会承认佢嘅合法性。如果大家唔去嘅话咧，即系起码系啲政要唔去啦吓。其实系从呢个角度上边咧系。话我哋唔承认你呢个合法性，咁样其实系喺另外一方面咧，系俾咗压力中共话，你如果打紧台湾嘅话，你其实都唔系合法噶。咁喺呢种情况之下咧，对打台湾嚟讲咧，其实嗰、那个程度会减轻，亦都会呢、這个减轻啦。咁会系一件好事嚟啦。所以喺呢种情况之下咧，就呢一个系时间点嚟嘅。另外一个咧就系二十大之前。咁因为明年嘅11月咧，亦都系咁上下咧，就讲紧二十大啊嘛。咁二十大嘅前后咧，其实亦都系一个关键时间点嚟噶。咁啊，呢两个时间点咧，如果过得到去嘅话，系冇打得成嘅话咧，可能会系一个缓和局势。因为咧，传闻紧我哋都睇到紧嘅两样嘢，一样嘢咧就系打台湾咧，未必系习近平自己本人嘅意思。呢个系其中嘅一点，其中嘅一个原因，可能会系佢嘅呢个反对派，即系反对佢嘅人咧，喺度搞局嘅，佢将佢咧拉摆上台嘅，呢个系第一个，亦都有可能咧系习近平嘅意思，呢两个都有可能吓。咁如果系第一个嘅话咧，咁阿习当然唔想打啦。咁因为而家睇到嘅情况系咩咧？就系过年嘅，即系1月1号咧，习总咧就呢个向住全国喊话嘅，咁入边咧其实讲咗一句系台湾嘅话嘅啫，佢根本冇讲话要统一台湾。
哦，
咁啊呢一个呢个咧其实咧系好明显嘅一个信号咧，可能佢真系已经解除咗对台湾佢武统嘅呢一个短期内嘅谂法啦，系咪？起码短期内啦，咁因为佢。呢啲咁嘅过年嘅讲话咧，其实都好重要嘅。咁如果佢冇讲到呢样嘢嘅话咧，即系佢讲，即系讲明佢冇把握啦。喺冇把握嘅情况之下，佢唔会乱讲嘢啦。咁可能会系一个咁嘅原因嘅。咁所以咧，呢一个信号其实都几紧要吓。
咁我哋关注一下香港啊吓，咁样2022年香港会系点样咧？咁过去呢个东方之珠咧就俾。即系中共啦，喺呢个国安法啊，咁一系列嘅嗰啲所谓嘅运动入边咧，就搞到即系已经失去咗呢个光辉啦吓。咁而家咧就去到呢个一啲媒体啦，就被禁声啦，就而且都系好似苹果啊，呢个立场新闻啊呢啲众新闻啊，咁都已经停晒啦吓。咁呢个时候嘅香港仲有乜嘢？即系自由啊，言论可言啦吓。咁香港嘅市民仲可以做啲乜嘢咧？可能真系要冇晒信心，或者要躺平。
嗱，你讲得啱啦，冇信心呢个第一个，躺平第二个，第三个咧就系移民。
吓，移民都系最好。
嗱，咁啊，点解咁讲咧？嗱，而家香港嘅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即亦都系呢个香港时间嘅4号啦，就公布咗最新嘅一份咧关于社会现状嘅调查吓，咁我哋要讲下呢样嘢。咁发现咗嘅情况咧就系喺民生、政治同埋经济呢三个方面咧，佢系做咗调查嘅。咁啊超过咗40%嘅市民咧最关心嘅系咩咧？系民生问题。咁啊而政治嘅问题咧，只系有26%关心嘅。是创了2020年12月以来的新低。 咁亦即係讲咩呢，就係2019年嘅时候呢，就係呢个反送中嘛、
嗯、
其实就係关心政治最高涨嘅时候。咁而家跌到 26% 去关心政治呢，即係证明已经对港府呢，即係对呢、這个政策呢已经係失去信心㗎啦。佢、
嗯、
哋关心唔关心呢，其实都係唔关自己事。即係讲得清楚啲就係咁样。所以呢佢哋冇办法再去理咁多嘢啦。咁剩低落嚟嘅就係民生问题啦。咁民生问题呢就发现呢指数入边呢发现咗香港人而家发觉嘅大环境呢好差。
嗯、
所以嗰个离散心呢係好强嘅。亦即係讲啦，躺平心好强。同埋呢离开嘅心亦都好强。咩、意思呢，就係、是、好多香港人而家出现咗信心危机，就係、是、希望赚多啲钱。
嗯、
做咩呢，移民。
Okay.
那就是这个就是现在这个调查方面呢，这个指数报告啊，那讲大家给大家了解一下现在的情况呢，是有钱那些可以当然可以移民啦，不够钱那些呢就希望赚多些钱，不是留在香港，是移民。那么而呢要移民的人呢，要 70% 以上的人呢都是有比较高的学历的。
嗯哼。
所以他们出来呢，其实如果要真的要适应不同的环境的话呢，应该是有一定的适应能力的，又或者有一定的基础的。
嗯。咁啊，就我哋希望就香港市民呢，就真係继续都要真係起码喺真係都是一个憧憬啦，起码移民都是一个，即系其实都是一个方向嚟。
而家喺香港嘅话，大家都知道呢几日呢个立场新闻，跟住咧就众新闻。咁我今日又睇咗另外一个吓，咁呢个咧就唔系咁多人睇嘅，亦都唔系人人咧中意嘅呢个频道，亦都系要关。咁呢个咧就系非常之大的一件事嚟嘅。但系林郑讲咧，佢冇损害新闻自由啊，咁我哋唔知道佢嗰个新闻自由系咩嚟噶啦，咁所以咧搞唔清楚，咁只能够咁样啦。
咁另外咧就系北京冬奥会啦吓，咁而家面临嘅咧就系一片嘅抵制声音嘅，因为咧其实咧点解要抵制佢咧，就系因为喺佢哋喺即系嗰个人权方面啊吓，咁特别系对新疆嘅暴行咧，咁所以呢个令到一啲嘅，比如美国一啲其他西方嘅国家咧，会即系出嚟抵制咯。咁所以中共而家点样收科好啦？
而家边有得收科咪介到落去咯？咁佢只能够讲话呢一个俾人哋抵制，因为加上咗美国又签署咗呢一个防止新疆人被强迫劳动嘅呢个法案啦。咁、
嗯、
就系因为从呢个践踏新疆人权开始嘅，呢、這个东澳其实都系一样。咁、所以咧抵制嘅话咧，因为而家系其实好多证据已经显示到系咁样噶啦、无论你支持又好，唔支持又好，嗰啲证据都系存在噶啦。呢个系事实嚟嘅。
咁仲有咧就系呢个中美关系啦吓。咁头先你都话就系讲到一啲嘅抵制啊，各方面啊，同埋一啲嘅政局方面咧。咁其实呢个中美嘅关系好多嘢咧，都系都有啲分化，即系两极嘅情况。即系咁而家咧，咁会唔会激化到其他即系国际方面嘅其他矛盾咧？咁令到呢个局势会更加动荡咧？咁嗰个影响系点样？
嗱，咁啊，成日都有人都預測緊話美中關係惡化之後，會形成咗中國同全球嘅經濟脱歐啦。
嗯。
咁如果你今日真係講得清楚啲嘅話咧，真係可能會中國同全球經濟脱歐啊！你聽清楚嚇，唔係美國同中國脱歐啊嚇，係中國可能同全球經濟脱歐啊！因為點解咧？啱先咪讲紧清零政策噶，每一个清零政策出嚟啦，其实都系对中国大陆嘅经济嘅严重打击。
系啊，
因为佢本身有好多供应链喺中国大陆噶嘛，咁你每一次出嚟嘅话咧，都喺度打击紧呢个供应链嘅，咁咪形成咗全球供应链脱钩啦。咁喺呢种情况之下咧，人哋只能够我搵另外一个供应链啦。咁你系咪要同全球经济脱钩啦？咁呢其实好明显嘅就系，中共自己喺度攞嚿石头砸紧自己脚啦，咁啊喺呢度搞紧全球经济脱欧，佢同人哋脱欧吓，亦都讲紧内循环吓，咁啊呢个咧系我睇到嘅一啲咁嘅，
估嘅系老百姓喎，
当然啦，咁啊同中共自己本身系无关嘅。
嗯，咁最后一个咧就系二十大人士嘅一个移动吓，今日习近平连任同埋遇到嘅挑战，咁佢连任与否对中国及世界嘅影响有几大啦？
其实佢连任与否咧，因为佢而家走紧系极端路线啊嘛。
嗯，
咁其实咧对全球经济咧，对全球嘅呢个方向的影响其实都挺大下的。
嗯、
因为他如果继续坚持镇压香港镇压西藏的话，其实呢
连任就更惨。
连任了之后其实可能对全球的这个和中共断交都是有关系的。
OK， 咁啊，因为时间关系咧，我哋只能够同大家讲到呢度啦吓，咁样展望啦，咁或者会唔会有突然间仲会更大嘅事件发生咧？咁我哋喺新闻追踪入边都会同大家去继续跟进嘅。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多谢听众朋友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嘅，拜拜，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我哋的节目，再见。